的心情把鸡鹅打喽，我们的理想把鸡鹅打喽，我们的青春把鸡鹅打喽，我们的爱情打打打打鸡鹅打喽。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维生素 E 和通言无忌的
闲谈节目啊。哎，大家好，
刚才通言还想合个音儿啊，
没合上，
没合上，
没关系，这个叫双唱快板儿，这叫。
对，通言节目有个特点，就是它总是能合上音，
没
错，就在你那个节目里，
就是通言无忌，对，
就是这个合音其实是一个艺术。
哦，是个艺术，
或者说你得留这个气口，
哦，
对吧？不然的话不好合，像我那句话就不好合，
压根儿没想合。
对，你看这合音跟那个唱歌合唱是一样的，
是是，
对吧？
对，
你得留那个气口。
哎，对，
你说像什么法老这种歌，那特别傻逼的歌，它特别容易合唱，为什么呢？你看，我是上学威龙，上学威龙，特别容易合唱，是吧？
这就是外行也能掌握的节奏。
对吧，
就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唱一首那个艾米纳姆那个什么 Rap Guard 那不行，
费点劲的你学去吧，半年那个英语都考雅思五了，我靠，
你说这还合唱，合唱他不是艾米纳姆了，
错，
对吧，
对，
行，今儿我们来聊聊轻松的，最近
轻松的，
最近这个政治性抑郁太严重，
哦，对对对，
天天什么乌克兰啊，
哎呦，
是
是
吧，
对对对，战端一开，这个玉石俱焚，
对，你说这远方的群众正在遭受苦难
啊，没错，
但是咱也没办法呀，
没办法，
咱也没辙呀，
是是是，
咱
就不用干着急，
先把自己的生活做好，
对对，
过好，
没错，
不要天天心情那么差，
对
吧？
对，没错，
来聊一聊，
嗯，
心情更差的
事，更差什么事儿？那得
到三十了，
这值得心情这么差？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个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
对吧？有的人心情差，有的人心情
好，没错，
反正有的人来说三十才是生活的起点，
对对，没错。
那对于有的人来说，已经躺进去了，
我就快了呗。你看我这样，
对吧？
对
吧？所以今儿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三十而立
啊，三十而立，好，哎，这题好。
对，我是今年三十
哦。我
同学你呢？
我今年三十一，我刚过完生日，一月
刚过完生日，
对，
刚过
完
生日，
刚过
完
生日。
三十一，反正咱们离这个三十，
嗯，
也都刚刚迈过来，
刚迈过来，
对。
三十年了，
同学，你觉得有啥变化？
我觉得有些变化，然后主要是我觉得一个是几方面吧。
毕竟你比我离三十还多，
还
多了一年，
多活一年，
多活半年，
多活半年。其实感受上肯定跟威一老师差不多，就是会迷茫，会想到要怎么去独立，会想到要怎么去，就是更好的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因此而产生的诸多的迷茫和这种焦虑就扑面而来，然后呢，你既望着你前面的人，就是他们很成功，你又望着你的小辈儿后辈的人，他们也很
小辈儿呢。什么时候有小辈儿
不是00后的这种崛起，还有这种20后他们所说的教育，你感觉你渐渐被夹在中间。
我还以为你说的小辈儿是。是你的亲戚的
小
孩儿什么的，没有是吧？
不一定，不是小孩儿，对，不是那个小辈儿的意思，而是说咱们的后辈，就是可能离咱们七八年出生的，就比咱们晚七八年的生人，
零零后
，他人家也很优秀。比如说从我的这个画画这个行业看，就是那很多年轻的原画师或动画师，可能十七八。人就成名了，或者有一些就是做某一种音乐，比如刚
说这是职场压力，
职场压力
有一块，就是你到了三十之后，你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很有才华的人，你会有危机感，
太有了，对，会被吓到，对，
就很厉害，就
很厉害，而且人家很有狂气，就跟咱们的小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不会尊重你，不会发自内心的在尊重你，但是呢。人家也不会说就冒犯你。
哎，这个是你一个挺新的体验，
是吧？
对于我来说，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是吧？
对，因为我们单位没有那么特别小的，
对，
我们单位小，
你就算你们单位小，
对，
对，
这是一个可能在职业上挺大的区别，
对。
啊，我们这个单位在于我这个行业来说可能刚刚开始、
哦、
但是有好多人就不想开始了，
对，彻底撂了，
对对 对, 对，因为很累啊，
很累，
然后但是对于你这行业来说可能有好多人年少成名、
嗯、对对
啊，特别屌，
没错、
嗯、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对，
除了职业呢，
职业那就还有比如说家庭，关于婚姻这一块也是一个对于咱们是说大都会的这种人口人群来说，尤其我就是父母会很挺着急的，因为父母还沉浸在可能他们八零年代的那种，你该结婚了，你该生孩子的那种思想里，
不是不是、
哦、不是吗？
他有这么一个逻辑、
哦，你说说，
父母着急是应该的，因为他们马上退休了，
哦，
对吧？
对，
就是你到这个岁数的时候，父母正好是从社会的这个位置上下
来
的时候，
对，
那社会从位置上下来呢，他得想好后路啊，
对啊，
对吧？
对、
啊、对，他下来了、嗯，那你孩子没顶上呢。
哎，不是，顶上指的是我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叫顶上，
不
是
啊，不是
这意思。
你比如说你父母在社会他有一个位置、
嗯、
对吧，
哦，对对对，
他那个位置还不错、啊、
对
对，但是你现在没到那个位置呢，
我懂你说的
意思，那你整个对于你在父母来看你整个家庭就有一种危机感、啊、
没错、
啊、
这就是理事席制你知道吗，这就是表示席制，这是理事席制，
对对对，
哎，你说的这个心理正好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他们的心理，说的太对了、
嗯、
就
是，但
是
这是一个原因、
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嗯、
到那岁数了、
嗯、
人家想抱外孙，
对对，这个重要，生命的延续，
对吧，人家也想要一个，
其实我也想来着，这不是老找不找不利落吗，我这
找不利落，
找不利
落，
他们家的技巧比较差，
没关系没关系，有通爷本身综艺听着挺多的，腾、嗯、爷可以在那个呼吁一下，
呼吁，别呼吁，别，我就咱就这么一说啊，
嗯、
咱就这么一说。
行，然后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父母对你肯定也有压力，
有压力的，对，父母会在就是说你的生存上和你的婚姻上面两方面去给你规划，
嗯、
有时候引导你。
不过我觉得咱们还算挺好的，
咱
们俩
都
没孩子，
没有，目前没有，
对吧？
对。
要是真是三十岁有孩子的那帮人、
嗯嗯、
他的压力又来自于一方面，
哎呦，那就更厉害了， 对,
对吧，
孩子的教育、
就是、对，你说这个事情、
嗯、
比如说三十岁孩子三四岁两三岁了，
嗯，
你就考虑学区房了，
哇塞，对对对对，学区房，
对吧，
对，
你就很现实的问题，你孩子哪里上学，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
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些事儿
啊
但是我有好多同事全都是在考虑这些事儿、
嗯、那肯必然要考虑这个，对
啊、
嗯、我在哪个区上学，
我有个同事原来住特别好，
哦，
在哪来着，其实也挺好的地儿，
嗯，
但就是因为没学区，
哦、
然后把房子卖了，
哟，彻底换一下是吗？
对，
换
到那个马甸那边。
哦，就明白，北三环，
北三环那边，
对，
那个、海淀区嘛，
对对 对, 对, 对、
啊，学区好啊，
啊对，那儿多。
然后房子比原来小了一倍。
哦，哎呦，那都也得换，是吧？
对，就为了这也得换。
我明白，因为你
这一家三口马上住的就特别
局
促
一点，
对吧？
对
啊，
对。
当然这也还算是
还行，你有房就行，
对、
啊、
这已经算牛逼了，对吧，
牛逼了，我北京还能怎么着，
对，这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讨论的都是、
嗯、
说白了都是已经有一定阶层的人的这个三十岁，
你说的非常对，对，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话、
嗯、
就真不是说哈、
嗯、
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优越感什么的，
对，
我完全不是说这个意思、
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话可能三十岁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
对，说的太对，一无所有，可以这么说，
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对，
你碰到点小事你就可能一无所有，
哎呦，比如说
你生个小病，
哎呦，生个小病，
对
对对，
你不是什么大病，生个小病，
生个小病，
做个手术花个十二十万，
哦天
哪，
对
对
对、
啊、然后呢你这个不是你，或者说你遭遇了一些职场上的不幸，
不幸，对
对，这很正常，
降职降薪还是怎么着，
什么降职，
不是这种，就
有很多行业说没就没了，
这
对对，
这个是
去年没了多少行业啊，
哦，真的了，那个什么在教育
教培、
啊、
还有什么就是房产的很
多
行业啊，对吧，
对，
恒大都搞成这样了，
没错，哦，恒大的这个破产、
啊、
对，
然后房产的上下有很多行业都有问题，
真是
吧，
对，
然后还有好多就是别的也不说，反正多着呢、
嗯
啊、
直接因恒大不是国企，
对
对，
然后去年真的是挺惨的，
嗯，没错，
而且还有疫情，
对对对对，
啊、
多
重的压力，这很多事情就导致你可能岁数到了，但是积累并没有积累到什么、
嗯、没错
什么 咱们从社会功利主义的上
来说，
一些
财富
或者说一些人脉什么这些玩意，
没错，
可能没有吧。
对
对，这更蛋疼。
没错，
但是作为父母，人家就会有压力啊。
对啊，
对啊，我最近有好多来访者，其实也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哦，
就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期望跟现实的一个
鸿沟，对，一个 gap 在这块。
但是这个事情原来还没有那么明显，
对，
到了30岁之后，我觉得更加明显。
对，越来越会明显。
对，
就说白了，比如说我也活到30了，你也活到30了，最后他为什么分出单来？等这两个人再到40岁的时候再去比一比的话，很可能有一个，哇，这已经是什么什么区的总监了，管3-4个大餐厅，这就是我可能还在那个宾馆管前台的那个给人 check in， 就会你心理上会有一种落差，或者说你已经预见了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相信自己可能改变不了这个，然后包括一些社交技巧。
原来孔子说30而立，
30而立
呀，就是
孔子
就立着了嘛，
立住了
，
立住了，对，生存
住
了，
对，你有一个生存啊，
生存其实有生存，
对。
对，
虽然我觉得这个也挺扯淡的，因为孔子那个年代，
嗯，
人均寿命绝对不到30，他30而立的意思可能就是我30岁之后我就活过了平均的
平均年龄了。
对，
对，
根据这个《论语》啊，
《论语》，我靠，你这发音可以，我靠，
为啥是《论语》呢？《
论语》呢？
你想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本书可以打人。对，
孔子是个山东人，
是山东人
啊，身高2.2米
啊，没有，这就是打篮球的
九尺。大汉，
九尺大汉，
啊，
是九尺，
身高2米2，
那，看哪个朝代尺，
啊，然后在山东当时的那块，旁边3000门徒一个比一个能打，
哇，对，
什么子路啊，子贡啊，
上阵的那种。 对，
对，你想，那他说话谁敢不听，
没错，就是又能抡又能
对，
文武双全，这人。
对，这个孔子认牙，然后
孔牙认子，
就是范马
讽
刺狼，
咱就别编排了。以后那刃牙应该让孔子复活打一打，然后就这样就出来了。
你想想是不是？3000人，
没错，
天天跟着他。
对，
啊，去哪个国家跟人讲理？
对，那个礼仪的礼，对，
跟人
讲
拜
是周礼，
对。
对对，
我跟你讲的礼，那就是我的礼。
对，对，那个
我的规矩就是道上的
规
矩。规
矩，我操，这帮派吧？这
对吧？你想去那这个国家讲讲理？
对，
你国家那个君主一寻思，听吧。
对，那这真是《论语》
对，
对，
抡着吗？
抡着讲的，不听就一大嘴巴。
对，讲不了这个理，我就跟你讲物理。
这叫什么事？
所以你说这30而立的意思肯定就是30岁你就能打了。
对，能没，不是这歪解啊，这同志们这都歪说，这都
阐释学，论语阐释学。
好的，
30岁就能立住了。
对，能立住，对，生存。
30岁能立住呢，
嗯，
那就意味着你很多事儿就不要再靠别人了。
对，这是核心。
或者说不要再靠父母啊，什么阶级啊什么。
没错，
这是可能我们是现代人的一个意识形态。
对，
这个意识形态导致了很多人很焦虑。
哦，你的意思说是这个意识形态导致的这种焦虑，其实它完全可以，
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是控制了你的爱，是控制了你的爱欲的，对吧？
对，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就是这个
认同和观念，
这个，对，这个观念，
对，
所以我才会焦虑嘛。
对，
我现在算是一无所有。
哦，你的一无所有从何而来呢？
对
吧？
我有很多跟我聊天的那个来访者，
嗯，
全都是这样的。
哎呦喂，
对，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焦虑。
哦，
他是在我看来，这样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当代的意识形态，还不是孔子的30而立。
哦，
啊，孔子30而立，那其实这不是说是一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可以理解的30而立。
对，
毕竟我们的环境、
对
历史，还有我们刚才说人均
寿命都改变了。
对，你想人孔子2.2米呢，你怎么打？
咱好想抡孔子，我你也咱也抡不倒。
你就算你30了，你在孔子面前你也是个
小
鸡崽儿，
猫是吧？够错了，够都听。
对，所以这个30而立其实是一个现代意识形态的30而立。
明白，
是根基于个人主义的30而立。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阐释都是你都30了，
对，
你是时候 成家
业
了，
对
吧？对，这个三十而立，
对对对对，没错，
对，这个其实挺危险的，
嗯，还很危险，
对啊，你想啊，
嗯，
就是很容易造成很多心理的。
我明白，就是说当人们把它当成一个普遍的教条和警言的时候，
对，
以及父母和整个社会都用这一句话来压你的时候，
嗯，
其实本质上是在夺取你的某些自由。
而且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跟生理健康有很多，
嗯，生理健康，
对，是吗？你首先其实我个人看啊，这个人呐，
啊，
他其实能活很久的，
对对对对，
对，他不是说你到三十，你的身体状态一定要往下。
是，
你如果你锻炼，
嗯，
如果你就天天运动，或者说你的心态很好的话，
对，
其实这个身体状态不会很差。
我也觉得，
嗯，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是什么？
就是这种身体越来越差的人，
嗯，
这个是越来越年轻化的。
哎，对，我也觉得，就早衰，大家都普遍的有点
早衰
啊，嗯。对，
我觉得有很多有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跟这种意识形态相关，
对，
就是我得拼出来一个
什么
什么
位置，
对吧？
对
吧？
对，
我得拼出来一个什么什么位置，
对，
不然的话我这个就不行。
没错，
但是如果那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你真拼出来了，
对，
那你拼出来了，你是会耗费你的整个的这个
生命能量、
心理、身体，对吧？
对，
拼出来加班嘛，
没错没错，
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
去拼嘛，对吧？啊，喝酒，
对。
对，这是第一种，这还算好的。
没错。
那你没有拼出来，那你身那
对，
那你心里很有落差。
那就身心俱疲，身败名裂。
对，那你其实对这个心理也对你的生理有很大的
影响。没
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代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
就是还是有这么一个，
没错，
一个大。
大山
压着大家。
前两天不是抖音刚出一个这个，那什么，
抖音三天进了仨
什么呀 ICU，
就有一个人是死了，
哦，对对对，
还有两个，
嗯，
就是是直接救护车拉走，
哦，
就是但可能估计没啥事，
没啥事就生还了，
就
缓过来了。
我觉得就是
救过来，
就是看到那个人死了
啊，
然后自己心里有点慌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心脏跳动，
没错，
然后就啊不行了，赶紧打个救护车，肯定得这样，
我
操，就是防范于未然，
没错，
啊，
没错，
对。但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也注意一下，
嗯，
这个，而且现在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真的是太累了。
哦，是这样，是这样，真的。最近也是结识一个在百度这边工作的孩子，就是累，说是很累。他百度现在造车什么的，也在减员啊，大减员。然后，很多人的活儿
就他们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他们不讲人情
啊，不讲，这绝不讲。
对，就是一旦是我这个部门看不到未来，不盈利，
对，
怎么着的，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直接裁你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只能是这样。对
啊，
对，
这非常的赤裸裸的资本。
没错
啊，
大厂是裁。
别人跟就是你跟别人讲待遇，别人就跟你讲待遇，
对
吧？
对对对
对，
人家够狠
啊。
对，
其实跟公务员什么还不
一样？不
一样，
不一样，不太一样。
公务员就是你不跟你讲待遇了，
对，
你讲大家国情怀，
对对对，
待遇稍微少点，
对，你就咬牙过吧。
对，但是真有问题的时候，人家还是很有人性的，
当然，
人有人情味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啊，对啊，这个我觉得是咱们我党的光荣传统。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对
对，
对
体制内吧，这就所谓体制内。
对于什么老干部啊什么的，
嗯，
也还挺好的。
是不错，咱们这主要是什么呀？国企它这种保障也是像我父母他们所这个希望我到最后的一个归属。
对，所以我们就聊聊这个事儿吧。
嗯，
其实我觉得30岁啊，
嗯，
有一个最最最大的一个问题。
嗯，分水岭
是
吗？
是。
嗯，
那这个分水岭其实是在于你的，就是机会成本的分水岭。
哎呦，
就是你在原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年轻嘛，你20岁的时候，
是
喽，你有大把的时间。
对，
所以你可以试错。
对。没错
吧，
我这儿探一下那儿，
对，我这探一探那探一探，这不行我干那个，
没错，
对，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对，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代，或者那这个年纪，
对，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你不能再试错了，
没错，
你的错的成本太高。
对对对对，你错一个，你的因为什么？很简单，就是说白了就是很难去再找到下一个工作，就是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们今天先聊的
、哦，
可能也会把人聊抑郁，我没关系，
没事没事，一点事儿没有。
快乐的聊这个
快乐
的
聊，对，砍着聊。
对，
悲剧，
对，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儿，就是你看什么 BOSS 直聘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对对，
人家要求的，
嗯，
首先比如像我们单位招人，基本上都33岁以下，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马打马算我还3年。
哎，如果说啊，你是假说，如果魏毅老师现在是你是35岁，
嗯，
那你说是就是在没有特别明确的关系的情况下，不是说你认识谁，就是说我想聘进这个银行，有可能吗？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还有可能，
对，
这是为什么？
非常有可能，前提是你厉害。
哦，
就是你就是一般的基层岗位是不招你的，
对，直接聘那种大的那种，
就是基层岗位是不招
你，不招
你，除非你是专家型人才或者是领导型人才。
哦，
就是直接你去当一个支行的行长，
明白？对对对，
再给这个支行贡献，比如说多少多少利润，
利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这个是肯定能行的。
那它的本质是我手上有原来的渠道和大客户，
对，
这
个
意思吗？这是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懂，
嗯、哦，就是懂。
就是懂你这个整个银行是怎么
经营的，
就整个金融体系是怎么经营的。
哦，
对，什么？因为里面特别多的门道。
明白，明白。
这个东西是靠经验的。
靠经验。
对。
哦。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就是在我这个行业，其实这个危机还不大。
对。对。
但是像互联网行业，
哇，
也是咱们现在
崩的很多呀，我觉得。
对，我感觉这个事儿挺难的。
嗯，对。
尤其是一些不是吃经验的那些。
对。
那些工种，
没错，
就比如说非架构师的工程师，
没错没错，
就只会需求实现的那些工程师，
哎呦哎，
只会调库的，
对对对 对,、
啊、对，他们
对，
还有那个就是一些什么产品运营啊，
对，
就是没什么水平的产品经理啊，
没错没错，
你想混到35岁以上，
嗯，
挺难的。
哎，就是一到比如35岁，人家总会每一年人家会人事他会捋一捋说，哎，谁的这种活力下降了。我们列一个大表，我们把这些名单一公布，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
是这种感觉，
不是
不是，
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感觉。比如说你在一个部门里啊，
嗯，
就是年轻人在干得多，
嗯，
你看到的，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对对对，是年轻人肯定干得多一点，
对，但是对，不一定，
不一定，嗯，
就是就比如说你这分活嘛，
是，
那有些活它就是靠体力，不靠经验的，靠，
对。
靠什么冲劲啊，靠什么的，
对对对对，
那年轻人干得多是很正常的，
是是是，
对，如果说这些活在这个公司占主要位置的话，
嗯，
那你35岁之后你就是渐渐的就在你不管是在
没有竞争力了，
就是在你就会被边缘化嘛，
边缘化，对，
那边缘化边缘化最后 HR 就找你了。
哦，是这种感觉，
他不是说他还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什么生死簿来
判
你，没有
没
有
没有，
就是一个很，其实也很残酷的，
对对对，
就很自然的一个事儿。
哎，他比如说咱们模拟一下，他真把我，比如说我35岁，我在这儿，结果这人找我跟我谈，我们要把你那什么了，给你一些 N+1什么钱，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活呢？比如说我还是这专业的呀，
我不知道呀，
我半生都是学这个的，
我不知道呀，
我半生都干这个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绝大部分30岁，
嗯，
到这个坎的人焦虑的一个来源。
哎，我
就是我们的位置是不稳的。
对对对对，这个职位这个岗位是不一定是永远都，
就是我说的不是
不是这
职业的
职业，
而是在社会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它不稳的，
对，
嗯，而且其实这个不稳的话，
嗯，
甚至是挺难往上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事儿你也是非常能了解到的。你看
啊，
一个公司比如说假设5000人吧，
对
啊，
嗯，
那高管有几个？
就4-7个呗，
对啊，然后那个中层管理有几个，
那再多点，
基层管理有几个，
再多点，
对，
40个，
那不就这些人吗？
哎，就是说到基层管理，只要我是一个能混到一个基层管理的，我基本上也可保无虞吗？也不一定，
保不了，
哦，保不了啊，
那你还得往上爬呢，你要是不往上爬，
对对对，
你也是逐渐被边缘化。
哦，我懂了。哎，所以说我小时候理解的往上爬是一种邪恶和坏的感觉，但实际上你现在
是你为了自保而
往上爬，
不是说是你真的是要，
哦，
就是要争什么东西，
争什么东西，说白我只是想说我还有家要养，我还有什么老婆孩子要供，所以我才要去往上爬，我只是为了拿那份钱，
对，
我不想惹任何人，我要巴结所有人，所以表征上看上去就是那些所谓会爬的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或者是
说不定人家是没办法，
人家只能用这个办法
了。那不然他怎么办呢？
我对，哎，我现在这个就是我一个30岁以后全新理解。
就是
对，
换句话说就是他做的这些动作不是他的个人意志决定的，
对 对，
是他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决
定
了他必须要做这个事儿。
没错没错，
如果他不做的话他就不是这个位置了，
对对对，就掉凳儿了，就下去了，就
对，那这个事儿就很危险了，
对
对吧，
非常危险，
对
于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单元来说，这种变动，就比如说我靠，比如说我假如说我现在55、
嗯、
我突然我就啪就没了，就被离职了或怎么着，肯定是会造成一定冲击，可能35、45那会儿力量会更大。
当然我说的咱们说的前提都是在这套意识形态和这套体系底
体系下
下的，
对对对对，
对吧，如果说你不玩这套游戏的话还有别的事儿
啊，
还有别的方法，
有
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说
啊，可以，
对对 对, 对，
好嘞，
对，行，就是所以也别那么绝望啊，
哎，好的，
说到这儿感觉他妈都
不
行了，不
行了，俩人过得快
压抑呀，怎么办呀，
又要奔窗户走，
未来完
了，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对，没有这么简单，
对
吧，对，没有
这么
简单，
就是，没有那
么
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的视角就禁锢在这儿，那就是这么简单，
嗯，对对，是视角，对
对吧，
对，
就是如果你只能看到这套系统，那你只能往这套系统爬，
嗯，说的对，
对吧，那就这样，
对，
没有选择，
没错没错，
对,
对, 对，
我这是我觉得的，就是，然后这个其实我不知道通源你有没有这样的压力，就是30岁的这个职业上，
职业上其实是有的，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这个画啊，你虽然说你知道你现在在公司里面你画完一个项目后面还有一些活需要你来画，还有新的项目，但是这个似乎是一种已知的，可是我也琢磨过老板这马上明年老板说啊，我们这公司还是回归主业，就不做这个独立游戏这块吧，那么一瞬间我就在这个公司没有意义了，就是人家那我们不做这个了，我留你来干什么，人家可能会把你比如说好点移动到一个差不多的岗位，还让你干原来的差不多的事儿，工资会不会调，只是一方面，起码可能工作不会，
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也深有感触，
你深有感触，
因为我跟你的企业性质不一样，对吧，
对
对吧，
不太一样，
但是一样的，这些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这块业务这块不是归你管的，
不是，
就是不是你能控制的事儿，
对，这是老板的意
思，突然决定了怎么着啊，
对对对，
可能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事儿风险很大的，
对对对，
就是你今天在干这个事儿，明天你不见得在干这个事儿，
没错没错，
它不是你的选择，
对对对，它甚至不是，
对
对，
它不是你的选择，
没错，
就是你干的事儿不是你的抉择，这个事儿挺危险的，
没错，我只是个雇佣兵，这个战争会结束的，我的项目也会结束的，我总有一天可能制作人他以另一种身份，对吧，又他因为人家本身是公司的高管，公司只是委派，他是委派大员来开一摊新的这个部门，就是做独立游戏，如果这个独立游戏做着做着觉得没有什么赚头啊，或者这种尝试已经哎没什么意义了的话，2年前大总说开始的，那么很可能3年后大总也可以说结束，那我说白了，那我在这个公司的可能生涯就到此为止，我还得，可是我的年龄到那时候是33，正好是个大坎儿，
其实就是
不好找工作
年龄的问题，
对，就
你要是20岁的人，你不担心这个事，
我28岁我再找一个好像还怎么着，对，你说特别28我还能再跳个2、3跳，但是真说33了你一去面试什么的，人家说哎，我们说你画的不行，然后他会给你挑错挑刺儿啊，说哎，给你封一个初级原画师吧，然后哎呀，工资哎呦，我只能给你12000，真多不行了，你这画的还是不够细，跟谁谁一比，他你知道吧，人家很有办法对吧，然后呢让你做一些非常底下的活，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就是说历时就能找到一个，人家那正好缺一个你这样人才，正好也是这种你能赌去赌，你每次都恰好能找到这么合适的这种位置吗，就特别难了，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也不可能是用这种东西去说服父母，我妈就问你还能画到40，我说我能画，反正我也犹豫，但是后来我想也许能，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你意志是不是有这种自信的问题，但是我实际上缺乏这个自信，所以我现在有一点
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意志
的问题吗，
这个是一个，
嗯，
这个是一个你怎么估计这个市场的问题，
哎，对，
你怎么认识到这个市场的问题，
没错，
就是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完完全全认识到一个事情，
对
对吧，
对，
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
啊，不是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靠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来认来认识这个事情，但是这一定是跟那个真正的这个事情是有偏离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对吧？
对
对，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经验越小，你的偏离就越大。
哦，但那当然了，
对，
判断不好嘛。
然后你所以说一个经常就是做职业变动的人，他可能更了解这个市面上需要什么样的人，
有可能，
对吧？
对。
但是像聪爷你这样的很稳定的，
对，
就是在一个地儿已经花了好几年了，这你也不知道啊，
没错。
对，所以你对整个的这个市场是一个未知的，
对，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在这个市场上值多少钱，
没错。
如果说要把你这个劳动力进行估价的话，你不知道，
没错。我有时候真的
这个不知道是很恐惧的，
其实是恐惧的，它是悬着的。我甚至想问问我的制作人，就是说，
而且你
我能一直干吗？
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对
对吧？没有人确切的知
道，知
道，
对。
就像 HR 他们也只是知道一个市场在那儿，
没错，
知道一个行情而已，
对，
他们也不是很确切的能给你做一个估值。
哎，可是你知道我有一想法吗？如果我认识的朋友有400多个都是做 HR 的，我是不是这辈子就丢不了工作了？因为我可以，当然你们关系都特别好，然后我刚一丢工作，我随便跟谁抱怨两句，说哎呦我离职了，
有用啊。
有用吗？
肯定的。
然后人说我们这儿缺一什么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
我认识，咱不说400个，我认识40个
也是。但是你不是得认识，你是得跟他们熟，
得深交，得有互相有恩义。
对。
得有那个人情。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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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你才对。这就是为什么这帮那个就是35岁以上的，他们看清楚这套，或者是他们看清楚这套规则的人，很油滑的。对吧？那个推杯换盏，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在那个酒桌上，
嗯，
我先干了，你随意啊，
对 对, 对，
全是都看清楚了。
对，
所以
我也得去。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瞧不起这样的人，
对
吧？但是你瞧不起他的前提是你也得先看清楚，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瞧不起他。
对，因为我也快了，你知道吗？
就是不然的话你是给他一体两面，你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倒错。
没错，没错，
对
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面临的，就是
真是
凡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就是被就是后面的那种动荡无那种未知，然后也想过就是说能不能去在北京今天2022年之后的北京的这种复杂环境里面，谁去做个生意去创个业，感觉那种空间比什么那种70、80年代、80年代以后那刚创业那些人要难得很多。
对，这个也是我刚才说的事情，就是你也没法估计，
没法，
你也不是一个经常创业的人，
不是，
你也不知道你这个 idea 或者说你要跟朋友合伙做的这个事儿，
对，
到底市场怎么样？
对，
根本
不知道。
对，就是，而且没人知道，还是
没错，
没人知道。
对，
这都是有概率的，
对
吧？
对，
对吧？然后所以说这个事儿也不靠谱，你这事儿对你来说也是恐惧的。
对，而且我感觉普遍，我不知道是这个四季网之后的这个时代带来的还是怎么着，我觉得现在的人普遍不长情。就是我拿一个三里屯的那种店来说，三里屯的店的更替大概就是一季，他们赚钱的时候就是说我瞄准一个季，然后我通过推大众点评还是就各种办法，通过各种营销渠道让年轻最年轻最潮的自认为最潮的那些人呼啦啦来排队来买。但是我这个东西只要我一不推，其实就没热度了。比如说像那种 Shake Shack 这种，我现在不推了，它只是靠自然流量，你发现没，根本不排队了。三里屯西单哪儿根本不排了，但是新一个下一个想这么玩的人又进来了，他又猛赚这么比如说2-3个月的钱，让他火一把。这样就总归就是现在的人他好像无法聚焦于某一个，
就是原来有一个商业的一个
周
期嘛，对吧？
周期，对，
刚开始初创期，
没有百年
老店，可能流量很低，
对，
还有一个快速成长期，
对，
就是如果就很多公司就折在这儿了，很多公司没有快速成长，
哦、
对吧？但是有一个快速成长期，快速成长期就跟你说的这样，
壮大期，
就是拿到融资了，疯狂砸钱，
对，
然后有一个平稳期
、
平稳期就是现金流最好的时候，就是、
哦、
就是已经砸钱已经砸出效果了，
对，
然后有很多人已经固定在你这买了，
没错。
当然这个还会有个衰退期，
对，
就是、大家会腻嘛，
会腻、
啊。
对，
现在的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个腻的这个概念，太快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感觉，
对吧？
就是这个社会里的事儿对我们也快，然后我们也跟不上，然后我们对社会上的事儿也感受到一种兴趣不足或者无法 无法一以贯之，
嗯，
这怎么办呢？
这个事儿其实挺难，就是你可能在二十岁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受，
没有这感觉，
对你可能认为你才是社会的领军者，
嗯、
弄潮儿，
没错，我
会到三十岁之后，你发现你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就傻眼了，
啊、
对
对,
对, 对，
也有可能，就这有两个逻辑，很有可能是你二十岁的时候太傻逼，
嗯、
也有可能是你三十岁的时候太怂。
那不是我这俩我占全了呗？我操！我别了，我不活了。这不是喜剧节目，这怎么要跳楼啊？没有，
这，
对对对。
就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现在就是在我看，我现在也不希望有很多人去，
嗯，
就是听节目的同事去创业啊，
哦，
或者说去开个店，
开个店什么对。
我在我看来，我做任何的决策，
嗯、
因为他要花钱、
嗯，
然后要试错的嘛。
对对对。
首先要考虑机会成本。
哦。
第二呢
是
要考虑，成功率。
嗯、对，没错没错。
如果
对
你对一个你完全不了解、不熟悉的领域，你重新摸它、
嗯，
你的成功率，在你摸清楚之前，你根本估计不到。
没错，都已经赔点
掉了。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瞎搞。
嗯、对对对对，要保守一点。
对，
对
除非烧的不是你钱。
对，
对吧？
也不能烧破产了，也不行了，把自己给弄都
不烧了，烧的不是你的钱，咱们
再
说这事。
对，
再
大投资再烧，再大投资再烧。
对，但是这个是一块嘛，
嗯，
但是另外一块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嗯，
就是咱们先说不做创业，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做创业呢？
嗯，
是因为肯定是他们的工作或者说他们的生活
对
的意义感。
哦，怎么了？
逐渐的消失在三十岁以后。
哎，你这说的挺对的，没错，打工为了谁，
就是你可以想象，比如在二十岁的时候、
嗯、
这些人的意义感是一种盲目的意义感。
对对，
就是他们可能会为了他的食欲，
嗯，
他的性
欲，性
欲还有什么，
嗯，
还有很多的这种
欲望
去
游戏欲，
对对
对,
对，就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巨喜欢玩游戏，他三十岁不喜欢玩，
我就这感觉，我只买不玩现在，
对啊，
玩的少，
为什么呢？
嗯、
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会也有很多系统的不一致性，你看到了、
哦，
对
对对对，
你说我玩一个游戏，那不就是这几个键的排列组合吗？
没错，没错，对对，本质上就是。
对呀、
啊。对，也没几个键。
对，也没几个键。
也没几个键，对，十个手指都用这差不多了都。
对，然后你再玩一个解密游戏，哎，这不就是那个吗？
对，
你能看清楚这个
事儿。太透了。
它就没啥意思。
对对对对 对,、
嗯、
对，没有原来的那种朦胧。
对，然后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嗯、
你就是很容易。
对，
看清楚很多事。
对对，
相反那些看不清楚很多事的人，我觉得反而他们挺
那就有问题，稍微有点
就可能长大了，
长大了
小宝宝啊，
对
吧？
小宝宝
就是我，在我看来，人啊，
啊，
所谓的成长，不是说你年龄增长
哦，那是什么呢？
而是你能在一套更复杂的符号系统里掌握它的规律。
哎，对，
对吧？
对。
然后，那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能在更复杂的系统里掌握一套规律的人，
嗯，
我们认为他厉害。
哦，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领域的专家，
对，
博士，
院士，
对，院士，我们觉得他厉害。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在他那套系统里，站在 top 里。
嗯，
那
对
对
对,
对吧，
顶尖
吧，
可以说。
嗯、
对，
但那他能在他那套系统里站在 top， 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也可以在其他的没那么复杂的系统里站在 top。
对。
对
对
吧？
对对，
所以这样是成长，
没错。
那他成长的前提是什么？他得看穿这个东西。
哦，太厉害了，那太厉害了，
对吧？
就不光是做学问，他也能把自己运营
到某个位置。就比如说，你一个看电影的，
嗯，
你
我看电影的，
对，
观众
看电影的，
嗯，
你看漫威电影
啊？对对呀，
那这个人吧，
嗯，
就可能还没看清楚这个事儿。
对
对
对对，
但如果说你能看漫威电影，你甚至能分析出它哪个镜头，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哦，
这个电影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段的阶段？
对，
然后这个导演是通过什么样的套路、什么样的范式来拍这个电影？
嗯、没错没错。
那其实你分析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不喜欢看漫威电影了。
对对对对，因为你早就明白了，你已经不会进入到那
种，这是
一种
拉康精神分析的一种逻辑。
太对了，
就是我对一个东西着迷，是因为我对它的未知着迷。
Oh,
我对他的就课题小 A 嘛，课题小 A 是不能符号化的剩余。
对，
我对他的剩余着迷。
对对，
但是他一旦我看透他了，
没错，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这也是结婚到离婚的本质，就是为什么我对一个女人很爱，但是结婚一段时间，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就觉得平淡的都不行了，因为你已经 说白了没有秘密了，两个人。
但是
啊，但是
你说的这个事儿，
这有但是吗？
对，
嗯、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在拉康看来是、
嗯、
你说的不是爱，
不是爱，
是他妈性冲动。
哦，那早晚得退下去，对吧？
就是对啊，就拉康对于性冲动，
嗯、
其实拉康在看得很透彻，性关系不存在。
什么意思？
性关系不存在？
没有性关系？
就是你说的这种冲动，其实是一种很虚伪、
嗯，
就是你看透了就没了。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我和谁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对，
又怎么样了呢？
又能怎么样？对吧？
对对，
但是他
保有的那种，
拉康说性关系不存在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长、特别长的论文说。
我懂，我懂。
跟他的想象欲啊，跟他的这个后期的各种理论，
对，
是非常有关的。
明白。
就是包括他的费勒斯的那个，就那套系统、啊。
系统对。
但是我们现在不解释这个。
行。
我就想说，性关系不存在，但爱是存在的。
爱是存在。
就是，
嗯，
不是说。你的那种就是你说那种乏味之后就没有爱情，
对对，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
你说太对了，没错，是另一种感觉。
对
对，而且我发现了，我的一生中其实对某些东西，
所以
至今没有丧失兴趣。
所以我就想说的是，三十岁的时候，
嗯，
就这些事情你可能就已经看透了，
透了
丧失的是兴趣
了。
很多人就卡这儿了，
啊，卡这儿就是我就到此为止，还这样。
就虚无主义了，
虚无主义了。
对、
哦，
因为你的这种欲望都在减退的时候，
嗯、
你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了。
对，我就有这感觉。
但是其实不是啊，
就爱钱现在，不是瞎说瞎说，都扯淡。
不是为什么爱钱？因为你也没看透钱背后的这套。
对，我没看透钱。
对对
对，我要会赚钱，我就不爱了。
嗯、
其实，
然后，但是在我看来，
嗯、
其实这正好是这有更多的人应该是要走出这个迷雾，
对，
就是。怎么走出这个迷雾？就是穿越幻想，
嗯、
这些幻想和穿越之后、
嗯，
其实会有一些东西你是穿越不了的。
比如呢？
你会认为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你之后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哦，就是、你就认定死了，就是说。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
会对他着迷，说白了。
对，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挺危险的，就是
嗯，什么事情？
因为它是一定是对抗现行符号秩序的。
是这么厉害的这种事情，就是说是这个类型的事情，
就是你追求这个事情，你就意味着你要抛弃很多事情，这就是我说的机会成本了。
哦、
只有到三十岁的时候，你才能看清楚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真的决定画画了，
对，
嗯，那你就抛弃了你，比如说你父母可以给你安排在某个国企工作，
没错，
然后可以找一个同事在国企工作的
妻子，
对，然后可以生一套孩子，
生一套
啊！现在国家是鼓励三胎了嘛？
哦，三胎是
一套
，
对，
哦、
嗯，生一套孩子，
套娃，
对，
对，
然后过上这种常人看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对，然后呢，我舍弃了，等于是，
对，这个是你的机会成本啊，
对，
如果你选择就是去追求你的，比如说绘画事业的话，
嗯、
那这些事情没有了。
那
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对对 对, 对，
到三十岁的时候你要做这个抉择了。
对，哎，那我做一个抉择是这样的，我一只脚在，主要在这个父母安排的轨道的这个体制内里。
嗯，
但是呢，另一个半拉的这个心理呢，又存在于这方面原来这个活的一个外包上。
嗯，
我能不能通过这种
能啊？但是问题在于，你其实这么着是没做抉择。
没有做抉择，
你是把这个抉择往后推了。
可是我人已经在体制内拿体制内工资了，这我也算推了吗？
对呀、啊啊，就是
那我连酒都喝上，我就是餐桌的那个应酬我也去，
没我
认真应对。
我的意思
不是这个，
你已经把这个抉择，
嗯，
就是其实你在做的是尽可能保留这两个选择的可能性。
哦，
就是相当于是假套两条船，
对，
我可以随时抽身，
对，
我随时可以回归绘画行业，
对，
我也可以随时去跟那帮傻逼喝酒去。
没错，不是很牛逼的，都是官了，都是牛逼
的，对吧？
对
吧？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没做抉择，你是还是把这个抉择往后推了。
哦，
你是一直在保持这个可能性。
那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啊，
是一种方法，可以
啊，可
以吗？
但是能推到什么时候呢？
推到我退休呗。我
你要是推到你退休，
我
那么可能这个事儿你就做不了了。就是，我不相信一个兼职的插画师能在退休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有名、特别牛逼的插画师。
没名，然后也不一定牛逼，但是
对，
就一直画着。
对，那其实你就放弃了这个事情。
实际上就放弃了，
对，
还是选择
了，你还选那个，
对
对吧？除非你，比如说你在35岁的时候或者40岁的时候，你觉得你攒够钱了，
对，
或者说你觉得怎么着啊 ？OK， 我这活我不干了，
是，
然后我去干这个，我去搏一搏，就跟像什么雷军这样的40岁开始创业这种，
对
对
对
啊，
对
对，这个是他后来的课题小 A，
哦，
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他的追求了
，对，
但是在30岁这是个坎儿，
没错没错。
第一，你能看清楚之前的事儿了，
没错。
第二呢，你这个选择是需要下定决心的。
对，哎，说实话，我进体制内，我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这个是我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但是你一直在跟我说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进的话，你没有机会进了。
对，
对，
我也没有机会进
了。所以其实你就是想保持这可能性。
对对，我想保有，所以我要进，所以我要进的同时，但是我虽然话是这么说，说我还在外面接。其实我只要一进去我会比较懒惰，我还是会利用大多的时间来说白了放松或者玩，而不是去拿来去再去工作。但是我
不是，那你相当于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哦，
就是你要是进了之后你马上像来说就赶紧结婚了，
对对 对
稳定了吗？
对对对，所谓的
结婚了，然后要生孩子了，
对，
然后生孩子的时候你就还得带孩子吧，
我得带呀，得捎带手得带呀，
对
啊，
所有这些事儿
责任
加起来都在挤压你的另外一个事情的空间嘛。
哦，但这个我认同，就是说带孩子也好，都甭管多辛苦或者怎么着，孩子病了得去什么，老媳妇儿病了得怎么着，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是一边都很不稳，就是说我这个脑子一边老悬浮着，就是说我在这班上的事儿不知道哪天这个公司就不做了，然后我还得去找工作，我与其担心这个，当然这可能是工资稍微拿的多一点，但是我去那儿工资稍微拿的少一些。但话说回来，只要在那块儿，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抓住了一种救命的稻草一样。我只要抓住，
但是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这个救命，
没有那么救命，反正
就
是
对，其实没有，因为我也是在国际上，就是，
对对对，
没有任何一个，就算公务员也是，没有任何一个是救命稻草。
对，
就你说那些公务员，他们上了之后就躺平了吗？
真没有，真不是。
他要是真是躺平了。那他的生活其实也挺惨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
那就真那什么
了，你上班的心情就跟上坟一样。
对对对，我天，太痛苦了。我有可能一去了之后，
你毕竟是你把你的主要的时间花在了那个地方嘛。
嗯，对。
那你在这主要时间里，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嗯，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是干的事情，就是你每一分每一秒，你到底都在干什么？
嗯，对，哎，我规划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我进体制内的我的生活，因为我大概率是，比如说先进一个宣传部门或者党务宣传这种，只要你的表情就是一脸这得说，孔子曰的表情，
挺好
的。
我认识一个我原来同学吧，就在某国企的宣传部，
okay，
一年挣好多钱，
嗯，怎么挣？
30-40万。
我跟他取取经，我操，这么厉害，我靠，
30-40万，
嗯，
虽然
黑白灰的都有点，
就是，反正。就我看来，就他那个工作量，
嗯，
跟他这个赚的钱肯定是超的，
什么意思？超的，
就是，
哪个超了？工作量超了，
工作量很清闲
啊这么好
啊，
也
是，我觉得是，嗯，
我
您现在国家那么大力推什么
谷爱凌
意识形态的工作，对吧？
对对
啊，那你这会拨那么多经费，那都拨给谁呢？
哦，你说这特别对。让你去，你拍不了片子，你去外面找一个吧。你们做不了动画，外面找一个，一找，其实那边报价10000，然后我这边报价20000，就这。
不要干这事儿，不要在我们的播客里宣扬贪污腐败，啊。
没有没有，零容忍。
零容忍，
我真的我5集都看完了，每一次那个贪官都被打成黑白色，我就觉得特别应该，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一脸蜡白色，
我就说这个就是进了那个也不要想这事儿。
对
对
对对，
我
肯定职工之
内，我就这样说，这是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对，另外一种生活，
就是当然你可以选择这样另外一种生活，就是另外一种在常人来看很不错的一种生活。对
对，
你也有能力过这样的生活，
没错。
但是你选择这个生活是有代价的，
代价就是
你放弃了现在的这个生活。
没错，
反正这是一个必须。
对，
到30岁之后必然面对的选择，
没错没错，
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选择。
对，
你到底要追求什么？
我
你的机会成本已经不允许你在同时脚下两条船追求更多东西。
确实，
你到底要追求什么？
追求国企这种清闲的生活。我有一种隐居的愿望，我还是想
像海德格尔就是说
躲起来，
就是开始筹划了，
筹划了，对对，
就是此在要对
此在
此就是未来进行筹划，
没错没错，哎，真是啊，人真是挺奇妙的，
所以把三十而立在这儿了，
对，我还有三十年，真的
不止
不止吧，
对，你还有未来，你还有可能七八十年呢。这七八十年怎么办？
活不到了，那么长寿，
挺难的，
挺难的。对，
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因为你想，跟正常人65岁退休，
对，
那退休就退休了吗？退休在家躺着吗？
那肯定不是。
退休之后还有30年呢。
对，还文娱活动吧？这个、
你要干什么呢？
社区帮个忙。
就是、对，有意思吗？
没意思呀。所以
我觉得要筹划，肯定是这些事也得筹划进去。
哦，
你不能说你就筹划要退休，退休之后他妈社区跳广场舞，
我
操！我
想想回那退休之后接着玩游戏呗，我就续上了呗，是这意思吗？
你那时候你想玩吗？
我也没无聊了。
我跟你说过，已经都看透了。
我今天都有点觉得不行，
对
游戏
你想
没兴趣了。
对，那干嘛？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人长大了以后，他会他的那个你的兴趣会变，或者说是。会变成成人的
兴趣，
兴趣
会变，就是因为你看透了一些符号系统
哦，
明白吧？
导致的，对，
就导致你的课题小也转移了。原来那东西对你来说神秘的，
对，
我操，怎么那么牛逼呢？一刀能看9999，
对对，
太强了！
我
操！后来想，一刀9999不也就他妈的后台调个数值的事儿？
调数值，对对对对对，随便玩呗，就是。
对呀，我操，那有什么牛逼的呢？
没错，就没有感觉了，对，明白就没有感觉了。
对，你一旦明白它怎么回事，那有什么牛逼的呢？
对对对对，
嗯，
没错。哎呦喂，所以说可能探寻一点新鲜事物，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它的宇宙的无限和它的无垠是那种，比如我就用我的画画来举例子，你画到，比如我画到去世，我也不觉得能探究到这个边界，
对，
这个才厉害，
这个牛逼，
我就能玩一辈子，
这个牛逼，
你知道这意思？
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都好多东西都这样，
比如说艺术
，
对，
对，
比如说科学
，对，
但是科学现在也不太行了，现在在我看来就是已经过了那种黄金时代了，就是那种。就是、
最浪漫的时期，
对，最浪漫主义的时期你就过了，
过
吧，
对，
现在都是在想办法去蹭那个 paper，
对对对，
就它学术体系形成了一套它的等级制跟它的这个晋升的这个系统逻辑，
发表论文吧，是吗？
对，这套系统逻辑跟科学可能是完全没关的事情，
对对对，
它是两套东西，
对，它是金钱影响科学，现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又没什么意思，
又没什么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画画确实是
对
为数不多的，
嗯，
能干到老，然后能
对。
然后还能在里面
对
探究边界的一个东西。
对，艺术就是低耗能，没错，
永远有未知，
永
远
有未知，
达不到的这些东西。
对，
对
对对，它是随着人走的一种影，它是一种镜像式的东西。
对，
你变我就变，你不变我就不变，我来映衬你。
对，这个是挺难的，
挺难的，
对，
不是画技的事。
对
对。
然后你知道说我这边，我这边也是，
你也有一些吗？
你说我到30岁了，嗯。然后我现在
有什么感受？
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升职，
哦，
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套系统。
嗯，
我到了这个年纪，到了这个位置，如果我不升职，
对，
那么就会很有问题。
哦，明白明白，
对吧？
对对对，
就是我
一下迷茫了。
然后其实
很痛苦的，
我的领导，
嗯，
就是不管是大超大领导，
大
领导还是。
嗯，
都对我的工作很认可，
很好。
对,
对，
然后我做的工作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也只能我能干，
对对对对对，
嗯，对，
你挺厉害的，
所以我升职是理所应当的，
嗯，对对对对
对，但是呢，这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嗯，什么呢？
就是你升职就走入了那条通路的时候，
嗯，
你也会想你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哦，明白了，就是说你继续往这一条道走下去的话，
对，我能很明显看到，就是我们这一条，就比如我的领导，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对，
我们部门副总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对，
就是我们整个公司大领导，他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样的？
我都能看到。
对
对
对，对
啊。然后那如果说我选择这条路的话，我就是跟他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差不多要差不多的，
对吧？
对对对，
嗯。那其实他们干的事儿就是我未来要干的事儿。
对，而且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多么的有自己的这一套东西，
对，
可能要舍掉。
对，那比如说我现在在做播客，
嗯，
我现在在做在看哲学，
在看哲学，
再有很多的，比如说在写文章，
对，
有一些那个就是我的表达什么的。
哦，
那如果走上这条路的话，
嗯，
这个东西也要想办法，就是要追没了。
对，
但前提是你要换钱，你就换，千万把这东西换成钱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因为你当年肯定赚钱多，
没错没错，
而且挺超级多。
哎，那这个钱能不能再反过来换成一定的时间？
对，
嗯，
这就是我在想的。那这就是要筹划了。
一个月我请四天假行不行？
不行，
每周都请一天啊，不行啊。
像我们领导，我有一个领导，公司副总。没有十一点半回过家的，
这也太猛了！比咱岁数还大，然后还这么拼是吗？那也有家庭了。
我靠，超级拼，孩子七八岁了，可能我觉得没见过他爸几眼。
哎呦，
就是这种拼，只有周六周日才有时间陪孩子，就是平时周一到周五没有十一点半之前回过家，晚上十一点半啊。
嗯，明白，我知道。
早上九点准时来上班啊。
对，
这是我领导之一。
嗯，
还有一个领导。
有没有轻松点的？没有。
就是只要他在单位，
嗯、
就是这个领导特别厉害。
怎么？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他。
哦，你很佩服。
所有事都懂，特别门儿清。我觉得我以后要是，比如说我要真在这单位发展，我就是以他为目标在这么走。
明白，是个榜样。
啊、对、
嗯，
这么就是种榜样型领导。
对对，
真的非常厉害啊、
嗯！
他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
从坐在这个办公室开始，
对，
来找他的人就没有断过。
我操，这么勤政呢？我天哪！
就各种各样的领导，各种各样的人来找他
汇报，
商量事儿，
汇报，嗯，
讨论，
嗯，
接下来怎么干？
对，啊，
没断过
，就聊一天呢。
对对，
哇塞，
就天天就是就卖了命了，
不是闲着的，不是说跟那儿自己
永远在转，永远在转，
为了银行的经营，
对，永远在转，
对，
就是这个。特别牛逼，
对，
就是我们有好多事都大解决了。
我觉得你适合干这个，
对
不对？
但是特别牛逼，但是那能怎么样呢？
那你那钱和地位，社会地位高啊。
对，
钱和社会地位，比如你吃个饭局，人一介绍都是。
对对对
对，
对
吧？
就
是我们行什么厂，哎，人都得这样。
对对，就靠这个嘛。
对
对
对，
未来那个前天很光明，人也很年轻。
对，
前天很光明，未来能升得很快，说不定能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地位，对吧？
就是，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他现在天天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嗯，
反正在我看来，我不想这种生活状态。
不是，那你不想的前提下，可是你要保持一个你现在的，
那我就必须
基础吧，对吧？你录播客也得有交得起电费，你才能录。就说白了，好多基础你得。
不，我现在也能交得起电费。
你现在我知道你能，
我现在也能交得起电费。我现在挣的也挺多的。我现在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房贷什么也没有压力，
也没有压力，
对吧？
但你万一45岁的时候裁员怎么办？就假如说是真裁了，
我算过
啊、
嗯。就以我现在，比如说我是真是我领导那个职位，
对对对，
我就干2年，
怎么了？
我就不用干活了，我就可以辞职回家了。他就能赚这么多吗？
你说这
他就能赚这么多？
明白。
干净啊！
我跟你一种
心情，但只不过他没有去做这个事儿、嗯。
对对对对对，他因为他还怕担心风险更大，用钱的地儿更多，他还要希望再多点吧。
嗯、
点
我觉得不是，
不是吗？
真正到那个程度，
就
是真不是为
自己
干活
了、哦，
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
对对对 对, 对，我明白，我要支着这个。
对，
我
不
支着
这个，很多事就
过不去，根本
就很多人是靠他吃饭的。
哎呦喂，明白，
对吧？
明白，太对了，有这样的人。对，
那你到那个地方就是身不由己。
对对对对对，你走人都不敢让你走，你这懂得太多，长多
哪敢呢？
没错没错，哇塞，
这样的人怎么办啊？
你好像变成这样人可了不得了，
不行
啊？为什么呢？你都觉得你不一定能达得到，
不是能不能？
人学金融是不是？
就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哦，
就是我可以，就是、
嗯、
或者说我不想在这个金融机构做这样的人。
明白了，对，
就是他承担的风险
也
大，也
大，对对，玩钱的没有这个小事儿，
他承担的风险也大，就是他每一个他的决策是他要负责的
，对对对对对，说白自己是一场一场的豪赌，
就是、他可以完全无我，就比如说在这里面我没有什么什么
所谓的
零容忍这些事儿、啊，对，但是就算是这样，他的决策也可能是。
那当然
很危险，
攸关生死的这种，对吧？
金融体系都是这样的。
哎呦，明白，没准上笔还赚了。
他赚的钱有很多事情是风险的补偿。
哦，我懂你说这意思了，其实是自己也不知道哪天会。
对，而且
他也不稳。
而且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嗯，
他这个风险补偿，
嗯，
只是钱，
对，而不是
我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因为你觉得差不多看透了，货币看透。
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东西，
嗯，
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吸引力。
对，
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就是我能就是活着还吃，能有饭吃，能有房子住，
对
，OK 了，
你就 OK， 你的欲望就是说基础欲望就到这儿。
对，当然是前提是我没孩子，
对，
有孩子可能就是我孩子有饭吃，他有房子住。
那对对，那你就得比那行长还拼了。
没有
没
有
吗？
我们行长绝对已经完成了这个，
早，对对对，早就完成了，人就早。
我真的说，就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工作，它的风险真的很大
很大，对，殃及鱼池的都是。
对，然后这种风险，而且很多事情你做起来，你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服务实体经济，
对，
但是能为你公司获得利润，
没错，
那你肯定干，
滚动呗，
对啊，
对对
对，
对
啊，但是这种事情真的是，
嗯，
你的一个目标嘛，那你的目标就是挣钱了，
对对对对，但那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脚踏两条船的这么一种事儿想要做？
我不是正在脚踏两条船吗？我现在正在做创作啊，我现在正在读哲学啊，对吧？然后其实真有，就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也在想，就是我之后怎么做？
你是认真的在想？
就是、我真的
不是玩的，
想说是
不是兴趣
在金融机构做一辈子啊、
嗯嗯？
因为我认为很多事情虽然能发挥我的一些能力，但是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儿。
哦，明白。
我其实是非常想做一个精神分析师。
哦，哎呦，你最近有这种愿望啊？哎呀，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
本来就是有
这个。我已经做这个实践做了大概三个月了，就接待了很多来访者。
哎，
就是，但是啊，但是这个事情啊，挺危险的。
这，你这怎么有危险呢？你这就聊聊天有
危险。第一就是他赚不到钱呢。
哦，这个就是
他跟我现在的补偿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
嗯？对对对对，
就是，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
提高单价，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对对，
就是我未来想做的，
嗯、
或者说是，因为我认为很多事情只能靠这个事情解决。就是我在我看来，很多比如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嗯，
还有很多未来，就这么说，就在
怎么说，
在这种情况下
是怎么样吧？
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啊，
嗯。拧了，
越来越严重，很多事情。
哦，明白你说这感觉。那咱们需要教
原来是原来鲁迅认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对，
但我现在觉得只有学医才能救中国人，
就是那个医，对
对
对，不是治伤员的医，
对，
治心灵的医，
对，只有学医才能救中国人。
明白，对，
就是因为你现在就你看现在乌克兰这事儿，
对，
网上有多少人？
嗯，
他们的那种意识形态，
对对 对, 对，
就不加思索说出来的话，什么抢乌克兰的
女的呀，
我操，那都是，
对对对，
就是他们，就我非常理解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怎么来的，一种男权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
是是是，
对
对，
然后再加上一种民族主义的，
没错，
对吧？然后最后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法西斯主义的，
我操，然后混的有点厉害，
抢别人民族的
女人，
这就是法西斯。
哎，开玩笑都不允许吗？他们也不是真强，他们也不可能跟乌克兰人结婚。
他当然，他我们说的都不是行动啊，
不是行动，
我们就说他的这种意识形态，他说的这种口语言，
语言，对，这套
语言，那就是法西斯的语言。
我明白你说这种意思，
对
对，对
吧？
对，
就是纯的。
对，说白了，人家国家落难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咱们这儿还是很嬉笑的，说白了，
不是，这没有嬉笑的，
没有嬉笑，
就嬉笑是另外一种主义，享乐主义的语言
，OK，
对吧？
哦、
对吧？
更垮点。
对，但是他是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享乐的，这种人真的很、
哦、
那个什么？
对对对，
怎么办？
反正就比较糟糕，按这么说。
我觉得在我看来，只能是通过比如说精神分析的这种手段，
你引导他们去理解这些东西，
然后、
嗯、
因为他们一定最后心态都会崩的。
对，因为这万一有一些比这个
心态
更近的事儿就麻烦了。对
对，然后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做的一个方向。
哎，那你想把它推而广之吗？如果你在比如说你现在刚做了三个月，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三四年了以后，你真的积累了很多方法，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你自己的风格，然后呢，你去 创业，然后交给更多的这种可能有持证的，
听着特别像传销，
不是？我又说真的不是传销，是一种，就是一种，就是说你让它扩大，
是啊，想啊，
掌握这种方法，
想啊，但是这就是跟我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种
关系了，
没关系，一点关系，
一点关系都
没
有，对，
对，
我要是想做那个，我首先是，就是我要真想做那个，我第一件事是要去读个博。我必须有大学话语进行包装，
对，太对了，对，你需要这个，
对，我必须得有一种那个学术话语，
没错没错，
然后来就是我可以借着学术话语来说话，
没错，对，
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
没错没错，
对，
不能用大白话翻它，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得考证，
嗯，对，得考这个，得考，
这个我这考证的意义是说我必须要在现有的这条系统里进行一个
许可，我觉得
阉割，就是我必须要认可现有的系统。
那对对，甭管是怎么着，反正是要
对
认可，
我必须要认可现有的，比如说什么心理这种系统也好啊，健康系统也好啊。
对。
然后这个我都查了，会有几个证可以有这个。
哦，
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学习。
嗯。
这也是从头到尾
学习，对
对，
嗯，
这些事情都要做。那跟我的工作都是冲突的。
哦，总归所谓的冲突指的是占用了时间会很多，
对啊，
对，
还有就是
心法也不太一样，
对啊，
对，没错，
心法可
能
复用，能
互相借，对，
还就是你做事情 A， 你就不能做
事情
B，
对对对，精力就是多，
对，
嗯，对,
对，
没错，
其实人到三十就是要面临这样的抉择，
哎呦喂，那就两头做呗，我觉得创业的人都要，
所以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肯定也是两头做，
两头做，
对，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时候会选择，会切，
对
啊，会有一个切割。
我觉得是当你假说啊，有一天你意识到了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晋升渠道很关闭，然后很不开心。
问题就是现在没有关闭，
那就先别下了。我认为这是就别下了，因为什么？你这边你可以当做一种切换这种主辅，就比如说你现在在职的这个地方是主，那你就以这儿为主，但是这边辅呢也坐着，总归来说你能让这两件事同时发展，
这不还是你的这个逻辑？
是我这逻辑，
脚踏两条船，
那不是很好吗？对，
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都
把
握在手里，
对，
不要那个。但是还是我那句话，
嗯，
这个不是一个向未来模糊化的逻辑。
哦，
最终你是要决定的，你最终是要决定的，
某一个成为某一个
对
领域，
对，
不能斜杠，不能一直斜杠下去，那是
斜杠青年，
那
是三十岁以前的人，
青年嘛，要么怎么叫，对吧，
嗯，
还真是
所谓斜杠青年三十岁以前的人，
真是
到三十岁以后你再以斜杠青年标榜自己，
嗯，
我觉得就
有点
幼
稚了，有点，对对对对对，
嗯，
没错，那就猛猛的干一个，那我就瞄准以后猛猛猛搞起宣传部，
其实逻辑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一定不在现有的符号系统之内。
嗯，哦，
到人到三十要看清楚这一点。
哦，我明白了，就是理想化的东西和
就是它不在你的符号系统
之内。对，
就是你追求的，其实这是拉康伦理学，就两种死亡之间，就是肉体的死亡跟符号学死亡，就是
哦
之间的东西才是你要追求的东西。
对对对，哎，你说的太对了。也就是实际上我可能我现在很抵触的那个我父母让我去的那种地儿，本质上就是你说的这种未知的，很存在很多未知，存在很多误解的一个新的领域，我并不熟悉。我曾经作为一个画手来说，
当然你不熟悉了，但是你要是真去那里干两年，你可能就熟悉了。
我熟悉了，
你会发现那是一道森林的等级制，那是一道已经现有很久的符号系统。
啊，对，
对吧？
对
对
吧？
嗯，对。
那重新学呗。
然后反而你会觉得你画是没有等级制。
哦，对对对，没错，
这是反正
两说，
反正 对,
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
你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事情你需要有经验，
对，
你必须要碰过才能知道啊。
但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本质的认知，就是我认为我从二十四五岁那会儿我就感觉出来了，我为什么有点不合群啊，或者在班里或者在哪儿，在学校也好，在公就不喜欢说话呀。我后来感觉说，就是我可能天然的性格里面会比较喜欢抽离出一个群体去观察他们呀，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哪儿的人，我很想对所有人进行取材，我有这种本能。于是我就想象，如果我到了国企的话，我以这种方法去适应酒桌，他们如果说攀升酒桌真的是求人办事积累人脉，但我实际上是以观察，我只是单纯的想更多的观察和取材， 你是甘肃的，你是湖南的，你是湖北的，你是小县城的，你是城市的，你有各样式样的故事。我交往他们并不是因为我可能我要用到他们，当然我会用到他们，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更让我愉悦的一点是，我要跟各个口音的人，各个背景的人，真正的中国人，这种从上至下的所有样的中国人说话，我想聊聊
艺术家心态，
我能这么着吗？
可以
吗？
可以
吧，
当然可
以
啊。
对，
但是我想说，就是事情不是都会如你愿，
对对对，
对吧？
对 对, 对，
事情不会，而且事情一定不会如你愿，
不会那么容易的。我只是
没有那么容易，
太理想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条路，
是条路吗？
艺术探索的一个路径，
因为没有办法，我画画30年，你让我现在我很定型，我没有官僚的心法去，我研究罗织经我也来不及了，就怎么做扣怎么防人我也来不及，我顶多是用原来的一些东西去做，但是我在想，可能情商啊或者说交际这个事儿，总归是重要的，我还是要抓住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人脉的东西去拓展，但是我的核心。是观察二字，是艺术家的观察，是类纪录片的观察。
我觉得其实咱们两个都算是比较特殊的，
有点儿。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已经都感受到了可能想做的事情。
对对，
就是可能是一辈子的这个
对
这个事业，
事业
说就是真正吸引人的
东西，追求。对
对
对对对，
这个挺难的。
没错没错，真的，这还真是好多人，其实你问他那时候他有吗不一定，
对，
最后迷乱在这种琐事之中。对
对,
对，
如果说我们真正只能找到之后，那其实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跟谋划了。
对，
就是
对，
就我们想想怎么做。
对，
列个时间表。
没错，我有一个小策略计划就行了。
对，
我觉得
人到30能到这样的程度就够了。
够了，对，其实我不知道之后怎么着，但是我只知道要观察。
对，挺好，你看最后鸡汤上来了吧。
对对对，可以。你通过这期节目啊，我真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明晰，是你的这个跟你的聊天，慢慢把我激发出来了，我没有原来没想过这个观察可以在不喜欢的领域去这么使用，就是我相当于是一个我不能喝咖啡的人，但是我理解了，我未来可以理解苦的里面的香气的那种感觉，就是
这个比喻特别好，
这个比喻你明白吗？就是原来不爱喝这东西，苦的不喝，我得加糖，我现在不需要加糖，我反倒把它深深的含在嘴里，然后去品味它整个的这种醇香，
就是主体间的
主体间
的，
对
对，我觉得挺好
这样的人，对，
不错不错
不错，我操，真心灵鸡汤了，
哎呦。
热乎乎，
不想录鸡汤，
不想录鸡汤，
对
啊，对对，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
挺好挺好，给我聊明白了，对，给我走明白了，对，就这么说，
这就是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于你来说，你可能只是需要有人帮你梳理一下这个叙事，
哎，对对对，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的话语。
没错没错，对，
只不过你可能没连，可能没连上，
对对对对，
跟人聊天之后把这个事情都连上了，
对，甚至你也打消了我的很多恐惧和焦虑，这个也是特别重要，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这种，对，看来你这精神分析肯定能啊，我估计以后一单一万，你知道吗？
学习
，
不是，精神分析真的不想赚钱，
不是想赚钱，
其实如果真想赚钱的话，我就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走就行。
对，
就真的
开馆授徒了就。
我觉得10年之后，就按照现在的逻辑啊，
嗯，
除非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变故或者什么的，10年之后，我就是走金融路线，能赚个不少钱。
那不挺好的吗？那不挺好的吗？对，
但是，
但是
这不是我所愿。
行，对，我明白你的意思，还是想。看吧，我觉得有人会有一个激流勇退的时候，就是说你理解了怎么赚钱，你已经能赚钱了，你甚至大巧不工，比如说你开始不会练的时候，我追求我的这个剑特别好，我买3000块钱3000两的宝剑，但最后你都练明白了，你一个树枝你也能把人给脸划伤了，你到那时候已经会了赚钱的方法和人脉和你的积累了以后，比如你54了，我退了，但是依然有很多资源找上你， 轰上你，然后来希望你来怎么怎么着，但实际上你那种选择非常大，你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这条心理学的这条道路都我觉得一点
心理不是心理学
的
道路，
精神分析啊 sorry 不没有心理学这回事，
没有心理学，
没有荣格，对对对，
荣格也还行，
荣格还行吧，装神弄鬼是吧？
荣格凑合
啊，
最恶心的是那些什么
行为心理，对对对，
实验心理学那帮
啊，对对对，那就是后面就发展出很扯的一些，
对对对对，
就
给你切脑子那玩意儿，
哦，千额叶手术，我操，
这帮人，
对，我靠，就玩邪性的了，
对。
科学主义的味儿，我
对对绝对科学主义，
绝对科学主义，
又是一个以科学主义为万本出来的一个，
没错，
一个缝合怪，
还真是，对对，他是愣挤出来的，
愣缝，
对
缝，就是几个完全打不着半打不着的事儿，什么这面有精神分析，这面有他妈的实验心理学，巴甫洛夫的狗，你知道吗？
对对，我操，
对对对对，然后能缝在一块儿，
对，
哎呦，变成大学科，
对大学科了，对，实际上是怪学科，
对。牛逼牛逼，
对对对，
这帮人真牛逼，
对，
太能缝了，
是当年前辈们缝的，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相信，这威毅老师的精神分析，它更像一种心灵上的，或者说是咱们解除人焦虑、解除人的迷惑的一种心灵上的医美，对吧？咱们有可能有容貌上的焦虑，但是人的心灵往往也会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其实我认为精神分析的前提就是哲学的功底。
哲学的功底，
对，
就是
必须要理解哲学的功底。
哦，
比如说拉康派的话，你不能就是拉康这个人的书啊，在你没有读过结构主义，没有读过黑格尔，
哦，
没有读过海德格尔，
啊，那经典了，
对，没有读过这些哲学的内容之前，还没有最重要弗洛伊德，
哦，
没有读过这些人之前，你是不能理解的。
哎呦，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一个进阶式的一种关系吗？
因为它借用了这里面的话语体系中的非常多的术语跟词儿，并发展了它们。
我懂了，
所以
没法翻译。
所以如果一个一般人就是没有这些前置条件的人读，比如说读拉康啊，读比如说现代精神分析，
对，
他有读的都是那个占位符，就是 B 什么什么 B，
对对对对对。那个词完全词不达意是什么词？俩中国字，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对对 对,
对，就那种心情。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不容易读哲学书。
然后像，但是最麻烦的是，它的点在于最麻烦的是，这两个中国词你都认识。
对，
而这个词儿也在日常语言中用。
对，你容易理解成日常那个。
对，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创伤。
哦，
啊，
对。
什么叫创伤？
对对，
你就是哦，我受伤了。
啊，对对，
不是那么回事，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对
对对，
它有这种字义的意味，但不是准确的。
占的话就麻烦了。
哦，
所以说这套东西很麻烦。就是我觉得一个精神分析师，你没有读过哲学，那就是扯淡。
没错，其实不是干这个。
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心理的咨询师也一样，就是没有读过哲学，
他们都不读啊。
你想没有读过哲学，你想去解构人的心灵，去解决人的
还是很对，是很困难的。对，那只能是那个
说的不对，行业做什么评价？
没不
对对，
人家也只得吃饭，对
对，也得吃饭，
也得吃饭，大家都好好的。
对
对，
他是想在符号化那套系统里给人一些安慰，
对也行，
理解，
对，
你应该福柯也理解，
他也理解。
福柯就是写那个精神病的谱系，
对，疯狂的谱系，
对对对对，你看，
来吧，
福柯说一说，
嘚儿嘚儿的。
我觉得别的30岁的问题，就咱们把这个事情其实说好之后，其他其实都是
迎刃而解，
都是支线任务。
对对对对，支线任务可做可不做，
对，
或者它是顺了，基本你也就顺开了。
对，别的最多就像那个昆特牌，
昆特牌都出来了，可打可不打。
对，可以收集点牌啊，对对
对，收着玩。
但是主线任务得过。
没错没错，
有的人卡在主线任务了，
哦，
然后沉迷于一些支线任务，
支线任务
分不清楚什么是支线任务。对，
咱们竟然用电子游戏去比喻，我操，那时代也真是，我真挺厉害的，也是电玩的时代。对，现在怎么着？这期的
这一期就到这儿
啊！
没想到熬了个鸡汤，
嗯，对对对。 对，搞笑鸡汤，行。
嗯，那还请关注通爷无忌的其他节目。
哎、谢谢。
最近刚做了个单口讲艺术的。
哦，讲艺术、
嗯，
那个就是自己录一录，然后有时候毕竟也是一直在画画，所以说也看了很多，或者说也看了社会上一些画画的新人啊，
嗯、
还有老那个包括一些成名的艺术家在世的，还有一些已经去世的。啊，其实这个艺术发展到今天也有很多的变化，然后以及它和这个资本商业所做的一些结合，其实这东西已经变味儿了，或者说是它转移了，它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知识和趣味，所以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挺好。
OK，
那也欢迎参加维生素E的其他线下活动，
哎，
然后也欢迎来找我做精神分析。
对，
前期现在特别便宜，
一块钱一位。没有，不，
一块钱一位，
一块钱摊煎饼那个，八块的那个
煎饼哪能
至
于？
我操！
行，那我们就到这儿，
好了，
好，拜拜。
计划目前维生素E已经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时间项目，社群跟项目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E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E的时间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收到这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我们的爱情，打汽油大楼，打汽油大楼，耶耶，打汽油大楼，哇哟耶耶，打汽油大楼，打汽油大楼。生活，打汽油大楼。